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它是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国家游泳中心冰湖赛场冰立方的总设计师，他先后主持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七个竞赛场馆的建筑设计，20年时间服务两届奥运会，筑梦双奥之城。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郑芳，设计可持续向未来的奥运场馆。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北京冬奥会已经落下了帷幕，北京残奥会即将开幕。从夏奥会到冬奥会，从2008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2022年一起向未来，从鸟巢水立方到冰立方冰丝带，中国与奥林匹克续写新的篇章，北京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双奥之城。说到双奥之城的出现，也使一位建筑师与奥运会结下了一生的缘分，他就是郑芳。郑芳是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国家游泳中心冰湖赛场设计总负责人。水立方和冰丝带、国家网球中心这些北京中轴线上的地标性建筑都是由郑芳主持设计。2003年开始，近20年的时间，郑芳完成了七个奥运竞赛场馆设计任务。望着眼前的冰立方、冰丝带，郑芳的自豪之感油然而生。郑芳说，可持续向未来是北京冬奥会的愿景，冬奥会所有场馆的设计和建设都以环境正影响区域新发展、生活更美好的核心目标展开。奥运会体育场馆是郑芳经历过最复杂、最具挑战的设计。以冰丝带为例，它需要把可持续的技术和动感的建筑形式融为一体。在这个要求之下，郑芳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同事们精心设计、智力创新，终于完成了技术和艺术、建筑和工程完美统一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无论是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水立方，还是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冰丝带，不只是提供一个奥运比赛场馆，郑芳更希望通过科技创新的力量，让场馆与时代连接在一起。郑芳说，好的设计和好的建筑可以让我们和身处的时代休戚与共，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20年服务两届奥运会，20年服务北京建设，20年看着奥林匹克公园从一片平地变成国家会客厅，郑芳感谢时代赋予他和同事们的使命。郑芳说，能够服务两届奥运会对他来说是极其幸运的。北京作为历史上第一座双奥之城，有了历史和时代的机遇，才能让他和许多同行，包括设计、建设、运营、工程等等，贡献出劳动和智慧。他觉得他们都应该感谢这个时代。郑芳说，未来他们会继续把建设奥运场馆的工匠精神写在每一张图纸上，把科技创新的精神渗透到每一个项目中。我们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郑芳，了解他的奥运情缘。1991年2月，我们国家正式开启了申奥之旅。当时的郑芳也许并没有想过，12年之后他会成为水立方的执行设计总负责人，又过了14年他再度成为冰立方、冰丝带等场馆的设计总负责人。 郑芳与北京奥运会有长达20年的关联。从2003年开始，郑芳就参与北京奥运会场馆设计，主持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网球中心、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等五个夏季奥运会场馆设计。秋天的山东泰安凉意渐浓，而在山东泰安宁阳一中校园里，一进门便能闻到阵阵桂花香。在距离桂花树不远的地方，同学们在外部造型以书页为主的图书馆内阅读书籍，汲取知识的力量。图书馆的造型便是郑芳送给母校的一份礼物。建筑师贝聿铭曾说，最美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在时间之上的，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而郑芳的建筑设计生涯起源于他的求学之路。郑芳的中学老师回忆啊，郑芳性格随和不张扬，能跟同学们打成一片。在一次家访的时候，老师了解到郑芳喜欢画画，放学回家之后就在家里画，这个爱好为郑芳以后当建筑师打下了基础。1988年从泰安宁阳一中毕业的郑芳，以山东省理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同济大学学习建筑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攻读建筑学硕士博士学位，与奥运结成了难得而长久的缘分。郑芳回忆说，那个时候他并不真正了解建筑学是一个怎样的专业，对建筑师这个职业呢，也没有很深刻的认识，以至于后来从同济大学毕业之后到清华大学读硕士，工作13年之后又回到清华大学读博士，他都在不断地对建筑学、建筑设计进行思考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郑芳跟随庄维敏先生参与了清华大学综合体育中心的设计，而这是他与大型体育场馆项目设计缘分的开始。经过30多年的设计专业训练之后，郑芳通过无数的图纸、模型、工地，深入认识了自己从事的专业，并因为热爱而甘愿付出。在郑芳看来，如果叙述得当，建筑的历史也就是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历史，它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的舞台，凝固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虽然体育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但是奥运会使他在那些宏伟壮阔光彩夺目的空间里面认识自己，共享梦想成真、相互依存的感觉。2008年在北京水立方，中国跳水选手郭晶晶和吴敏霞完成教科书般的一跳，夺得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全场的欢呼声、呐喊声至今仿佛还在比赛大厅回荡。郑芳说，奥运会期间，水立方是一个见证传奇的地方。美国队的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一个人得了8块金牌，周继红领队带着中国跳水梦之队在这儿获得了7块金牌。现在水立方变成了冰立方，将再次见证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2015年北京赢得冬奥会举办权后，郑芳开始主持将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改造成为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场地的设计工作，成功实现了水立方变身冰立方的冬夏场景转换。而北京冬奥会新建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对郑芳来说则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参与奥运场馆设计是一段令人羡慕的经历。郑芳说，尽己所学服务奥运是他一生的荣幸，很感恩，更感谢和他并肩作战的同事同行。要说郑芳的奥运情缘，咱们还得从水立方的设计再详细说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场馆水立方，清灵宁静又蕴含着激情，是一个融汇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的场馆。郑芳说，每一个奥运场馆啊，都是书写传奇的地方，它记录运动员们澎湃的激情， 激动人心的美好时刻，这些场景都已经成为奥运场馆的一部分。赛时短短16天，可水立方设计使用年限却长达100年。郑方说，虽然水立方最直接的使命是在2008年奥运会进行游泳、跳水和花样游泳比赛，但其生命价值更主要体现在赛后。设计的时候要同时考虑赛时和赛后两大场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郑方主持了水立方一系列改建设计，和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启勇领导的场馆团队一起，把水立方塑造成了集旅游参观、大型活动、游泳健身、戏水乐园于一体的公共活动中心。2014年 APEC 欢迎晚宴，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欢迎晚宴，就是在水立方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经评价，中国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奥运遗产感到自豪。刚才咱们说了，水立方是为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设计的水上运动场馆，中国跳水队在这儿获得了7块金牌，来自全世界的奥运健儿在这儿打破了21项世界纪录，被称为最快的游泳池。水立方现在已经是北京的著名地标。2022年北京冬奥会，本着可持续利用的理念，把水立方改造成为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场地。那么水立方是怎么摇身一变成为了冰立方的呢？相比于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重建，冰立方就地改造并非易事，反而挑战重重。而这个改造工程是在建造冰丝带的同期进行的。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水立方要举办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在冬奥会传统上，冰壶赛场都是在永久的混凝土地板上制冰形成，这就意味着在泳池中浇筑混凝土地板，水立方将会失去世界上最快的游泳池。最重要的是，在郑方的心中，水立方代表了太多，这里有他辛勤工作的记忆，有团队突破创新时的精彩，也有他见证赛场传奇时的欣慰，有太多的记忆在里面。如果真的如普通冰壶赛场一样将最快的游泳池永久改造消失，整个团队都是无法接受的。当郑方再次步入熟悉的水立方，他满脑子都是问号啊，水立方何去何从？最快的游泳池不要了吗？我们要失去水立方的传奇吗？郑方和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启勇不约而同地回答，不能。郑方说，水是这座建筑的灵魂，它所有的设计都跟水有关，失去水，这个建筑就没有了灵魂。水立方是我的老朋友，20年我一直在服务他，所以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保留水立方的灵魂。2016年4月，郑方和水立方的同事们组建科研团队，访问瑞士巴塞尔的世界冰壶锦标赛。这次世锦赛采用了一种由蜂窝格栅支撑的可移动的制冰管路，这次考察使整个团队有了信心。以我们国家现有的工业化建造、智慧建造经验，一定能够突破水冰转换的场地技术。为了保留水立方这座建筑的灵魂，郑方和众多科学家们一起通过创新手段实现了夏季和冬季场景的自由转换。水冰转换背后是可转换场地、可拆装制冰系统、可转换环境和智慧场馆等技术的创新应用。郑方清晰地记得，当时世界冰壶联合会的技术官员对可移动的冰场充满了疑问，因为冬奥会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场地上进行过比赛。但非常幸运的是，世界冰壶联合会的凯特主席表示同意水立方进行实验。凯特说，我喜欢水立方， 它是一个地标场馆。就这样，当时水立方团队就下决心回北京做实验，并且只能成功。实现从水到冰的转换，需要精确坚固的场地结构来支撑冰场，能够和冬奥会传统冰场的性能进行比较。后来经过了5个系统方案的实验比较，采用钢框架结构和预制铜板作为场地基层，获得了世界冰壶联合会官员认可。在这样一个系统上，能够制出最高标准的冰，并且可以用真正的比赛去检验它。来自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通力合作，通过测算、实验、计算、模拟去解决一个个技术难题。冰立方比赛大厅各个点位安装了2000多个传感器，就像人体的眼、耳、皮肤等感觉器官一样，感知大厅的温湿度、声光等环境的变化，智能调节场馆的设备系统，保证最高水准的赛事。2018年9月，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现场考察冰立方和冬奥会场馆之后评价说，北京正在筹办一届充满智慧的冬奥会。2019年12月，冰立方转换场地进行全冰面测试，举办了中国青少年冰壶公开赛，水冰转换的中国方案获得成功。经过设计组和科学家们共同努力，实现了从游泳池到冰场，从水立方到冰立方的华丽转身。冰立方也成为历史上唯一的水上项目和冰上项目都可以运行的双奥场馆。在正方看来，从2008年奥运会到2022年冬奥会，奥运场馆里所渗透的工匠精神支撑着这些场馆，无论是新建还是改造，一直处在国际领先水平。正方说，工匠精神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它是支撑激励我们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前行的强大力量，它从来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在这场设计改造中，也展现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为世界范围内大型场馆做出了可持续运行的示范，实现了水变冰、冰变水的自由转换。正方说，2008年建造水立方时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程技术，而如今2022年，我国的建筑工业又有了巨大的进步，冬奥会能继续推动我们先进技术的发展。从这个过程来看，冬奥会让水立方变得更聪明了。咱们了解完了水立方的水冰转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建设了，因为它备受世界关注。2016年6月，北京冬奥组委开始面向全球征集国家速滑馆的建筑概念方案。在这次国际竞赛中，正方设计团队提交了冰丝带的设计方案。冰丝带作为北京冬奥会唯一的新建场馆，承担速度滑冰项目的比赛，共产生14块金牌，也是冬奥会产生金牌数量最多的单个场馆。场馆所在地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时建设的曲棍球场和射箭场，而这两个临时场馆那也是正方设计的。正方就说，这两个场馆原计划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结束就拆除，他们的设计使命就是用最节俭的方式服务奥运会。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奥林匹克公园曲棍球场和射箭场即将拆除，为冬奥会国家速滑馆腾空场地。2016年开始，由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组织建设方案国际设计竞赛。2016年7月22号，参加设计竞赛的中外建筑师一起在奥林匹克塔上远望国家速滑馆的场地。当时 正方和曾设计的曲棍球场、射箭场挥手告别。正方回忆说，那天雾挺大，看得不是太清楚。那个时候他就想，自己在这儿做过一次射箭，一定要在这儿再做一次射箭，这个愿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但那个时候他也知道这非常难，因为全世界最顶尖的建筑师会参加这次竞赛，提交的方案都会是高水平的方案。对新建的场馆来说，从零开始，从空地上开始，要从节能节材、冰的主题、展现可持续的未来的愿景来设计。秉承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理念，正方在设计方案中突出了科技、智慧、绿色、节俭的特色，尤其是场馆的综合利用和低碳使用。经过角逐，最终正方设计团队提出的冰丝带方案脱颖而出。那么正方的这个方案如何能够脱颖而出？它的设计又有哪些精彩之处呢？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设计师正方的故事。稍后见。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它是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国家游泳中心冰壶赛场冰立方的总设计师。他先后主持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七个竞赛场馆的建筑设计。20年时间服务两届奥运会，筑梦双奥之城。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郑方。设计可持续向未来的奥运场馆，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继续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到，经过角逐，最终正方设计团队提出的冰丝带方案脱颖而出。在正方心中，用科技、智慧、绿色、节俭这四个词去概括冰丝带最贴切不过。在正方看来，冰立方是把柔软的水凝固成坚硬的冰块，冰丝带则是把坚硬的冰设计成柔软的丝带，这蕴含了中国人思维中对自然的敬意和刚柔相济的智慧。那接下来咱们就先来说说冰丝带名字的由来。2017年4月，经过角逐，冰丝带概念方案获得一致好评。建筑立面线条流畅，造型富有动感，体现了冰上运动的速度和激情。冰丝带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高33米，能容纳约12000名观众。在所有参加竞赛方案里，冰丝带是唯一一个完整的椭圆形。正方回忆说，最开始凭着冬奥会速滑馆是国家符号的一个直觉，就觉得速滑馆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椭圆形。他说，我们中国人常讲大道至简，作为冬奥会代表建筑，国家速滑馆就应简洁有力。那如何才能展现冰的主题呢？正方说，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想法，就是一个透明的像冰一样的建筑，而且还能够弯曲，带有速度感的线条设计。在正方刚开始对建筑效果的想象中，它透明、单纯、轻盈，但与此同时技术上的挑战 也是巨大的，需要透明的像冰一样。正方第一时间考虑到了与冰最相似的超白玻璃，但建筑平常用的玻璃都是平面的，要想做成弯曲的工艺非常复杂。在他的设计团队里也有建筑师反对曲面玻璃，建议使用常规工艺或者更换材料，但正方对此非常坚持。他认为这是一个关于冰的建筑，超白玻璃最接近冰的质感，不可替代，并且与刚柔并济的风格相一致。正方回忆说，2017年初科研团队在生产线上测试了不同弯曲的半径，研究工厂成品率、视觉品质、工艺可行性，犹如在科研推动设计的跑道中进行了一场马拉松比赛，再辛苦艰难也要咬牙坚持。最终正方他们找到了工艺、性能和效果统一的方法，坚硬的冰弯曲成丝带，再把速滑运动员在冰上形成的轨迹和建筑立面结合，就有了轻盈飘逸的丝带的设计概念。冰丝带这个名字是2016年10月概念设计竞赛快要完成时产生的。正方回忆说，最初的设计方案中建筑内核是红色的，看起来像冰皮红心儿，起初说叫冰糖葫芦，后来呢又看到立面有速度感的动态，说要不然叫冰陀螺吧，直到看到建筑动画当中那些像丝带一样轻盈的表面之后，才决定叫冰丝带。这个名字刚柔并济，朗朗上口，它将打动所有人的心灵，传遍世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冰丝带的节能可持续技术体系。冰丝带是一座富含创新技术和节能理念的场馆，它采用轻盈的锁网结构、天然工制的二氧化碳制冷剂、节能运行的机电系统设计，以及自然通风、采光、可持续能源等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持续技术体系。早在2015年7月31号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之时，北京冬奥会就向全世界庄严承诺，在未来筹办和承办过程中将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提出了可持续向未来的北京冬奥会愿景。正方说，可持续性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这对奥运场馆的设计建造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冰丝带从内到外，场馆中心是400米周长的冰场，围绕这块冰场的是 1.2 万个座椅，再往外是蓝色的碗状墙体环绕冰丝带概念的曲面幕墙。冰丝带的比赛大厅就像是一个大冰箱，里面有一块非常大面积的冰。正方说，要把容纳这个冰箱的容积做得小一点，才能降低空调、除湿等负荷，省电。于是正方把冰丝带的屋顶设计成向下弯曲的抛物面形状，屋顶两边高，中间向下弯，像一片薯片，这样一来冰上的空间就小了。同时一个向下弯曲的屋顶也是钢索受力最有效的形状，支撑建筑的钢结构就像是一个超级大的网球拍，外边的边缘称为环横架，把网球拍的线绷结，它就变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形状，形成了现在的屋顶。建成后的冰丝带钢索总长度是达到19公里，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单层双向正交锁网结构体育馆。要安全地跨过这么大的空间，需要高效地使用钢索，让它发挥最高效率。计算结果是，每平方米锁网屋顶使用大概27公斤钢材，总共使用537吨钢索，用钢量差不多只是传统钢结构屋面的1/4。正方说，用更少的材料来跨过更大的空间，这是我们面对未来设计和建造的方向。 在这个背后，是正方和北京建院的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团队经过复杂的建模、数值模拟、实验和计算才确定的。另外一个艰巨的挑战，来自环绕整个建筑自由动感的冰丝带幕墙。之前咱们说过，从材料上考虑，冰是质地坚硬的，但经过设计处理，冰变成了弯曲轻盈的丝带。那么用什么样的结构才能更轻盈呢？从2017年5月开始，正方和同事们开始用计算机进行模型研究，从结构和视觉效果两个方向验证了不下10个方案，最后决定由3360块曲面玻璃单元拼装形成外立面，再将它严丝合缝地安装在上百根S 型钢龙骨组合的框架中，就这样单锁支撑翼面网壳编织成为冰丝带的结构系统。为了实现冰丝带带有速度感立面，设计使用了小半径弯曲的玻璃管，直径只有35厘米，这在工艺上是个非常大的挑战。科研团队成功制作了两层夹胶弯曲的玻璃，表面印刷了兼具传统和时尚的冰花图案。这组完成的立面代表了当下建筑幕墙中所使用的最具挑战的玻璃工艺。玻璃幕墙安装完毕的时候，正方去了现场，明亮的阳光透过弯曲的玻璃照亮了观众休息厅，蓝色的内核和充满韵律感的光影令人迷恋，也令正方欣慰。从2016年第一张手工草图到冰丝带落成的5年时间里，设计和科研团队一直秉持绿色办奥理念。正方就拿冰箱举例，他说冰丝带的比赛大厅就像是一个大冰箱，里面有一块面积非常大的冰，你要把这个冰箱的容积做得小一点了，才能降低空调、除湿等负荷，省电。另外，冰丝带还采用了先进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冰面下铺有100公里长的无缝不锈钢管，钢管中流动的跨临界态二氧化碳能保证冰面温差不超过 0.5 摄氏度，温差越小，冰面越平整，硬度越均匀，越利于比赛。在冰丝带的设计过程中，正方和设计团队借助计算机模型反复论证研究，追求最合适的设计状态，以确保实现最高标准的场地和环境，为运动员提供最好的舞台，打造最快的冰。这也是设计和建设团队必须达成的目标。同时，国家速滑馆在冬奥会以后，按照100年的使用寿命来设计，还要确保这一块冰场赛后能为更多的普通市民服务，小朋友们来滑冰训练学习，并且以后持续做各种各样的比赛，能够稳定保障在将来的赛会运营里还能够成功并且节能运行，这也是设计和建设的责任。在设计和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冰丝带建有最先进的智能系统，能够实时感知冰的温度、空气温湿度等环境参数，通过设备自动化调节实现节能运行。另外，冰丝带实现了对制冰所产生余热的高效收集，用于运动员生活热水、融冰池融冰、冰面维护浇冰，仅此一项一年就能节电180万度。正方说，冰丝带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人工冰场，近1.2万平方米的冰面采用分模块控制技术，未来可根据不同项目分区域分标准制冰，能同时开展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壶等群众性冰上运动，而场馆内的温度调节、照明、除湿等日常运营最大程度实现了环保节能。而在从设计出发点上来讲，正方希望冰场所在的空间尽可能紧凑，体积小一点， 就像冰箱一样。而刚刚我们也提到，正方是通过屋顶形状的调整来实现这个目的的，它是从两侧往中间下弯的，这样就变成了一个马鞍形的双曲面。这个形状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这个冰箱的体积更小一点，跟大平顶相比，它容积差不多减少掉了接近三分之一。空间的精巧设计为节能环保提供了保障，然而因为工期紧、施工难度大、工程造价高等因素，马鞍形双曲面顶棚的设计方案一开始就遭遇到了不同的声音。怎么说服大家这样一个顶棚是必要的时候，这其实是挺挑战的一件事，因为有不少体育馆的屋顶上结构都是暴露的，所以是不是保留这个顶棚一度成为了团队里争论非常大的。正方跟大家明确描述最直接的影响在哪儿：如果制冰过程中间有粉尘和碎屑下来，冰面就保不住了，这个是最核心的功能，所以绝对不能影响最核心的功能，所以要做这个马鞍形双曲面顶棚，并且它是为冰节能而存在的。2020年12月25号，冰丝带顺利通过联合验收，历时三年的场馆工程建设圆满完成。2021年10月10号，为期三天的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冰丝带落下帷幕，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运动员参与了12个项目的角逐，这是冰丝带迎来的第一项国际赛事。凭借超高的颜值和优越的比赛条件，冰丝带获得了参赛运动员的好评。而在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期间，冰丝带接受了来自全世界速度滑冰运动员的检验，接连被打破的奥运纪录，冰丝带当之无愧成为了最快的冰。正方回忆说，实际上设计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去听运动员的意见，听竞赛管理官员的意见。张红是我国第一块冬奥会速度滑冰金牌的获得者，张红从冰场中间的楼梯上来说，像到了一个太空舱一样，让他有比赛的热情。正方听了觉得特别开心。正方说，在设计中所选的技术方向所形成的设计方案代表了一种非常广泛的共识，所以正方能理解大家期待冰丝带所呈现的建筑效果。冰丝带作为北京的一个地标，会面临无数的审视，访问这个场馆的每一个人，甚至是从周围路过的每一个人，正方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检验。看到很多人在冰丝带前打卡拍照，大家内心深处被冰丝带打动，这是正方最大的欣慰。正方曾经到伦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现场观看比赛，访问悉尼、雅典和东京奥运场馆，每个城市的设计各有特点，但在他看来，北京的奥运场馆从设计、建造、运营角度都能代表当今时代奥运场馆的最高水准。正方表示，设计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是每一个建筑独特魅力的起点。奥运场馆设计所承载的使命远远超出建筑师个人的理念、手法和设计风格，它融合了当下时代的技术进步，也承载着时代的观念和烙印。正方举例说，北京冬奥会所使用的5个竞赛场馆和训练场馆的冰面都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环保型制冷剂。在制冰方面，常用的氟利昂类制冰剂具有很高的破坏臭氧层潜能值，冰丝带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是天然工制的环保制冷系统。二氧化碳系统的余热回收用于场馆除湿和供热，较传统冰场系统能效提升是超过20%。这一制冰方式为未来更多冰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技术路线。 正方社，建筑师的工作在于创造，设计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你从一片空地上开始构思，看到它成长被使用，大家惊叹喜欢深思，愿意拍照打卡，这是一名建筑师幸福感获得感的来源。正方说，每一个行业都需要严格的专业和学术训练，建筑师也是。成为一名建筑师要学习非常广博的知识，从绘图、美术、工程技术到建筑物理、建筑历史均需涉猎。建筑师是一个杂家，这是一个博学的职业。建筑中要协调很多专业，把结构、设备等协同安排到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建筑师需要学习各个专业的基础知识。在学习过程中，正方也慢慢理解，设计和创作是建筑必备的功能之外，建筑师还要有自己的信念、责任、使命，因为建筑要回答时代的问题。20年来，正方的奥运匠心未曾改变，正是秉承这种科技创新的匠心精神，为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留下了永久的奥运印记。正方喜欢跑步，是一位马拉松爱好者，他已经获得过10块全程完赛奖牌。他无数次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每当跑过水立方、冰丝带、莲花球场这些建筑，内心都充满了自豪。作为服务双奥的奥运人，正方最大的感受是，北京从原来大量建造新建筑到如今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本届冬奥会，北京赛区5个冰上竞赛的场馆，有4个是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场馆。正方认为，对冰雪体育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观念上的转变。正方说，作为一个建筑师，有幸设计这些奥运场馆，为这座千千万万人生活和热爱的双奥之城描绘辉煌的画面，创造美好的场景，是他一生的荣耀。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在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账号，加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